但以理，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导论的第二部分。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但以理书》的文学结构跟它的信息呈现。那在这个标题下呢，还下分几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点，我们要谈一下《但以理书》全书的结构模式跟语文转换的一个用意。《但以理书》的结构展现出前后高度一致的这个特性，证明说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拼凑的作品而已。作者呢，运用了一个可识别的文学模式来安排《但以理书》这些内容。其中呢，最明显的就是使用 ABA 这种看起来很像汉堡夹心式的这种文学结构，并且呢，作者呢也刻意的在不同的章节里面去进行语言的一个转换。在《但以理书》里面，从第一章的希伯来文转换到第二章第四节开始的亚兰文，然后再在第八章转换回希伯来文。也就是说，我们导论一的时候曾经讲过，亚兰文的部分是《但以理书》的二章四节的第二句话，一直到第七章二十八节。那除了这个核心之外，其余都是希伯来文。这种语言的转换，它并不是偶然去做的，这个是作者刻意的一个安排。怎么说呢？因为亚兰文的部分，就是二到七章的这个部分，是针对普世的君王跟国际列邦，作用呢是要阐述神对全地历史的主权。而希伯来文的部分，就是第一章跟八到十二章的部分，是主要针对犹太人本身，提供了历史背景跟末世的一个细节的启示。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点呢，是亚兰文跟希伯来文部分的一个内容上的对应。亚兰文的这个第二到第七章被认为形成了一个主题集中安排的一个完整结构，也就是外围的两章是第二章跟第七章。那这两章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是以四个帝国的意象作为主轴，预示了人类历史的延续跟终结。再来往内缩的话，就是次外围的两章，分别是第三章跟第六章。那这两章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记载了神行神迹拯救仆人的叙事，彰显了神的大能。那最里面是核心的两章，就是第四章跟第五章。这两章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位于中心，论到了神对骄傲的异邦君王，比如说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的审判。这里强调了世间的君王必须承认至高者的权柄，是整卷书信息的一个高潮迭起的部分。希伯来文的部分是为了亚兰文的信息提供了框架和深化。第一章是引言，描述了但以理跟他的友人在宫廷的忠诚跟自律。那第八到第十二章呢，也就是希伯来文的部分，是运用了一个新的象征，更详细的揭示了四个帝国跟耶路撒冷城的关系，以及圣所的荒凉跟末后的荣耀景象，把焦点呢收归回神的选民身上。再来往下是第三个部分，就第三点，历史意象的一个渐进式对应跟启示的深化。但以理书的启示文学的形式呢，它其实具有一种叫渐进式的对应特点，这个也是它出自一人的手， 而且精心规划的一个标志。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的意象分别在二章、七章、八章、九章跟十一章，虽然使用不同的象征，比如说他使用了大的象、四兽、公绵羊跟公山羊等等，但是呢，他们都重复审视了相同的一个历史时期，并且这个启示的细节是逐渐增加的。比如说呢，在第二章就是这个大的象，这个大的象呢，它的一个描述最不复杂，它只是在讲保证神最终掌权。再来第七章有描绘到四兽，这里要强调的是加入至高者的圣名将会得到最终的国度，暗示了神子民的未来。再来第三个就是分别在八、九、十一三章，想要强调的就是启示的时间开始的比较晚，就是从波斯的时候开始，但是它的细节很多，重点集中在希腊时期对圣城的一个迫害，以及圣所的一个洁净跟七十这个数字的一个预言。那再来是第十一章，讲的就是意象最是详细，最终指向末日、死人复活和历史的终结。所以说呢，像前面讲的这种重复而渐进的一个启示手法，有效地传达了书卷的中心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中，见证神是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但是最终神的公义必将伸张，而历史进程已经在神的主权掌握之下。以上就是关于但以理书的一个结构跟信息的一个阐述。再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就是但以理书的一个阐释的历史跟它的神学目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谈早期的阐释跟批判思潮的一个对立。但以理书呢，从古就被看作是重要的预言书，最早的阐释者包括了新约的作者，比如说马太福音，和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是公元一世纪的一个历史学家。约瑟夫呢，将但以理看作是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并且他指出书中的预言精准地应验在安提阿古四世时期，他驳斥了不信预言的学说。早期的那些基督教的注释家，比如说耶柔米，他是致力于反驳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攻击。波菲利呢，认为但以理书里面那些关于未来的章节是在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假借但以理的名写成的历史，而不是真正的预言。讽刺的是，从17世纪以来，波菲利的观点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就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主导立场，也就是他们把但以理书看作是马克比时代的未经。再来是第二点，就是第四个帝国的争议跟焦点的一个转移。对但以理书的诠释核心争议之一，就是在书里面预言的这个第四个帝国究竟指的是希腊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呢？采取希腊论者的这个批判派呢，认为这卷书是写在马克比的时代，作者呢只了解自己的时代，所以这个第四帝国必定是指希腊帝国，那安提阿古四世就是这个帝国的终极统治者。为了支持这样的论点，他们被迫将马代跟波斯看作是两个独立的帝国，而这个跟历史事实和但以理书本身的解释是互相矛盾的。再来呢，是采取罗马论者的是传统派跟早期的教会。早期基督教的解经家和约瑟夫都认为这个第四帝国是指罗马帝国，他们将罗马对于耶路撒冷的毁灭在公元70年的时候也看作是预言的一个应验， 并且将基督的受死跟复活看作是第二章跟第七章所展望的焦点。作者指出呢，这种将复杂启示简化为是或否的这种两极化的提问，就是这种不是希腊就是罗马的这种提问方式呢，可能是问错了问题，因此呢导致了诠释上的失焦。再来是第三点，就是但以理书写作的真正的宗旨跟信息。无论作者的写作年代是什么时候，但以理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提供精确的一个历史数据，而是他要传达一个核心的信息，也就是神的主权和对他子民的最终拯救。在这样的一个论述之下呢，提到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关于苦难跟拯救。神的子民呢，在强权的压迫，尤其是在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达到顶峰，他在这样的压迫下会经历极大的苦难甚至死亡，但是这不是故事的结局。神是永活全能的，他必彰显荣耀并且拯救他的子民。再来第二点，是关乎宇宙层面的一个征战。征战呢，不只是在地上进行，背后还有在天空进行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宇宙大战。异象启示了这一场征战的本质，并且预言神必然得胜，而且将建立起非人手凿出来的永恒国度。再来是第三点，就是超越帝国的这样一个信息。书中的帝国的兴衰呢，不过是历史模式的一个展现。人类君王将会按照一种既定的行为模式来行事，迫害神的子民。这些预言呢，是为了预备跟警示信徒，使他们在考验来临的时候，可以凭借着信心忍耐到底，知道神仍然在掌权。再来往下是第四点，就是提到了末世观点的一个连贯性。但以理书他预备了神学基础，使得新约作者能够将他的很多的概念，比如说人子、大灾难跟基督的首次跟第二次降临联系起来。但以理书呢，将先知文学的预言跟世界历史的视角相结合，强调历史并不是原地踏步的轮子，而是朝向一个终局的螺旋。神必然会在谷底的时候介入，使万物更新。因此呢，即便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在某个层面上已经应验，但是末时还没有到，因为神国的信息尚未传遍天下。对今天的信徒而言，但以理书里面的信息提醒我们，在个人和教会所经历的每一次危机里面，都是混沌跟和谐之间的征战，但是我们将会预先经历神最终的胜利。再来，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就是但以理书的经文传承跟正典的一个确立。在这个主题下，我们首先要来谈经文的来源跟忠实的传承。但以理书的经文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希伯来文跟亚兰文的马索拉经文，以及希腊文的一个70世译本，还有他们的修订本。尽管在这个不同译本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昆兰地区，就是死海古卷出土的这个但以理书的残篇，它的年代远早于中世纪的抄本，大部分的内容都支持了马索拉的经文，证明了圣经文本数百年来被忠实的传承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昆兰抄本里面保留了希伯来文跟亚兰文互相变换的特征，这个也证实了这样的变换是这个书卷现存最早经文的一个固有特征。昆兰的发现同时也显示当时的抄本之间有细微的差异， 表明说呢，昆兰的社群可能并没有拥有统一的正典经文。
面对巴比伦王宫的美酒佳肴，神的仆人但以理立定心志，不以食物玷污自己，忠于神，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坚定的心志比世上一切的权势更有能力。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呢，我们谈到了《但以理书》的一个经文的传承，包括它有马索拉经文的这个译本跟七十四的这个译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第二点，就是希腊文译本的一个差异跟补篇里面的争议。希腊文写的这个七十四译本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显著的不同，它是一个不拘泥于字义的一个译本，并且里头还包含了其他译本所没有的额外内容。那这些补篇呢，并没有出现在希伯来文、亚兰文的经文或者是昆兰古卷，因此这些补篇被认为可能是源自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例如埃及的亚历山卓城。那这也解释了七十四译本为何将这些补编收纳。由于呢，七十四译本的不精确，它很快在早期教会里面就被公元二世纪的狄奥多田译本所取代。这个狄奥多田译本在结构上跟马索拉经文更为靠近。此外呢，昆兰还出土了跟但以理书内容相关的亚兰文的文献残篇，显示说在正典确定之前存在着更广泛的相关作品，但是圣经作者只有谨慎地挑选了跟但以理书的目的完全一致的内容。再来往下进入第三点，我们讲一下正典的地位跟写作年代的一个关联。在希伯来文的正典里面，但以理书是被归类于著作类，英文讲 writings， 而不是先知类 prophets。 尽管他在昆兰社群跟福音书里面都被称为是先知，这个反映了希伯来正典在分类上的不同传统，而且著作类可能是最后被接纳为正典的类别。但是昆兰经文的一个研究清楚地表明，但以理书在基督教的时代开始前一个世纪就已经在昆兰社群里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跟权威。最后有研究指出，旧约正典的定案时间可能早于传统认为的公元一世纪末，或许在马克比时代就已经确定了。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但以理书写作年代的争议将会更加复杂。如果这个书卷是写于公元前二世纪，那么它在刚出现不久就被接纳为圣经正典，那这个结果将会是极为令人惊讶的。那这个部分呢，就进一步支持了学者们将但以理书的写作年代推向更早时期的一个观点。不论最终这卷书归属于哪一种类别，从实质的层面来看，但以理书在早期犹太社群里面已经具备了高度的权威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主题，就是关乎但以理书的一个写作的情境。我们会探讨一下写作但以理书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有他的写作目的跟核心信息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写作的这个根本原因，其实是出于神学跟历史的双重背景。也就是说，但以理书的诞生是源自于深刻的神学情境跟社会历史背景。 我们先来看神学根源的部分，就是审判跟主权的部分。首要的原因就是但以理书在于解释神对百姓的审判，就是犹大被掳正是因为百姓失败跟不忠，应验了神预言的后果。但是核心神学的观点是说，这一位以色列的上帝依然施行至高的主权，神正在塑造整个历史的进程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即使当时这些百姓是位在列邦当中，比如说巴比伦。再来写作的第二个根本原因是历史的背景，也就是他们受到压迫跟挑战。但以理书呢，是产生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呢？也就是百姓当时是处于一种异教国家文化里面受到欺压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当他们位于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他们面临了异教的政治跟虚假的宗教的严峻挑战。那这种对信仰中心的极大考验就催生了但以理书，为那些处于危机里面的百姓提供支撑。再来我们看但以理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想提供榜样跟启示。但以理书的写作呢，目标是在实现多重的实际上的目的，来兼顾跟教导被掳的百姓。第一个写作目的是想记述神对百姓的一个保守，记录神如何拯救并且保守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友人们在异教宫廷中对上帝保持忠心，使他们成为百姓可效法的榜样。再来第二个写作目的是想深化启示的一种方式，就是借由梦兆、异象、奥秘的事情以及天上地上的使者，让神更充分地将自己启示给他的百姓以及启示给外邦的君王。再来第三个写作目的是要解释困境，也就是但以理书赐给了但以理说预言的智慧，在帮助百姓明白跟应对当前的困惑处境，也就是审判的背后有上帝的允许和旨意。再来我们看但以理书的一个核心信息，其实就是从审判到永恒的一个应许。这卷书传达了超越当前困境的终极信息，是给予百姓的安慰和盼望。这里头包含了三点，第一点是盟约的一个信实，神启示他不仅是施行审判，更将按照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以及所应许的这个新约的信实，在命定的时候激励救赎他们。再来是第二点，未来的盼望，但以理书是主给予百姓的应许，只要百姓愿意悔改就有未来，神向百姓发出了希望的一个信息，并且让他们瞥见将来神的国度还有他掌权的人子。再来是终末的一个超越，神逐步赐下新的启示，表明他最终将胜过死亡，因为他会复活结束被掳的命运，并且预言所有地上的帝国，包括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都将终结，由永不衰败的神的国度来取代。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最终就成了神再度彰显他丰富怜悯的一个机会。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三个主题，就是但以理书的一个写作的对象。我们先看他的初始对象跟直接受到影响的那一批。但以理书其实他最初的时候，他的内容是为了特定的群体写的，同时也影响了周围的这些外邦权力的核心。所以初始的时候，他的核心读者包括了跟但以理同处巴比伦的三位朋友，以及其他从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王室和贵胄的这些家族成员。而这些口传或文字资料在被纳入终稿之前，就已经起到了训诲和帮助的作用。而他的受众还有宫廷受影响的这些人， 但以理书里面部分的内容，比如说宫廷的故事，被外邦的君王，比如说尼布甲尼撒、大力乌等等，还有他的宫廷里面的某些人都知道知晓，并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还让君王出诏令颂扬但以理所侍奉的耶和华神。再来最后我们来提一下但以理书全书的内容，我们之前已经稍微提过，有两部分，分别是1-6章跟7-12章。但是这里呢，关于12章的安排，有些事项我们必须注意。第一点，关乎1-6章这个部分，用两种方式来描述皇帝跟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的关系。皇帝是试图拦阻或禁止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对上帝的忠诚，但是这些人他们选择顺从上帝，不怕殉难，最后获得上帝的拯救，并且得到奖赏。那这种叙述方式是出现在1、3跟6章。那皇帝做梦或见异象，谋士没有办法解释，但以理却能够解释，因此获得提升和奖赏。这里皇帝认识到上帝的伟大，这种叙述方式出现在2、4跟5章。再来第二点是关于7-12章，这四个意象都涉及了天使对但以理的讲解。7跟8章是但以理先看到意象，再获得天使的解释。7章的解释属于意象的一部分，8章是先看到意象才有解释，而9章是先有但以理的祈祷，天使的解释就是意象。10到12章将意象的信息跟天使的解释放在一起。再来第三点是交叉结构，2跟7章都论到四个帝国，3跟6章都描述忠心于上帝的人在苦难中获得拯救，4跟5章都记述了皇帝骄傲而被上帝惩罚，形成了交叉平衡的排列，而4跟5是中心章节，强调上帝的主权和对骄傲的惩罚。再来第四点是解释意象的部分，1到6章但以理可以为王解释意象跟梦，到了7到12章他需要天使为他解释所看见的意象或者是传递启示。而第五点就是焦点的转移，1到6章强调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怎么样面对信仰的挑战，仍然对上帝忠诚，7到12章是把焦点整个转移到犹大国，所有的选民都在危机里面选择是否忠于上帝。而1、3、6章的恩典对于7到12章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第六点是关于皇帝的描述，1到6章对外邦皇帝是有比较温和的描述，而7到12章则是把外邦的君王看作是跟上帝为敌的恶人。再来第七个是首尾对应的部分，1章开宗明义记载犹大国灭亡，圣殿器皿被带到巴比伦，而12章结束的时候提到了但以理承受上帝的产业，暗示了上帝国度的建立，这种对比反映出首尾呼应。此外呢，1章指出了但以理跟三个朋友被赐智慧跟聪明，12章则是记述智慧人必发光，两者是互相关联的。以上就是关于但以理书12章的一些巧妙安排。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